感谢主，让我们齐聚一堂哈，和亚特兰大之内的哈啊，无论是北堂、西北堂哈啊 ，Peachtree City 来的，还有各个教会来的弟兄姐妹，愿上帝祝福你们。我想我们今天都很期待这个时刻哈。那么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也非常丰富哈，不但是把远牧师带过来哈，其实他的体力他到处奔波哈非常的疲累，但他还答应我们哈，这是连续四场在我们中间。而且他还带了一个贵宾来，哈，把远征姐妹也带来，哈，我以为他们两个是亲戚，哈，发觉不是。那么我们下面时间，哈，请远征姐妹来为我们啊献上做见证，我们欢迎远征姐妹。
各位，等一下，对不起。各位朋友，远道而来的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春节好！啊，你们这春节都过得好吗？有吃年夜饭，有吃饺子吗？哦，太好了。我住在 Portland， 我们那个地方呢，华人很少，所以没有过节的气氛。我到这里觉得特开心，兴高采烈的，天气也这么好，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到亚特兰大来跟各位弟兄姊妹跟各位朋友们一起欢度这个节日，并且我们在主里同享主的甘甜。我为大家唱的第一首歌呢叫做送给你远方的亲人，盼望着这首歌能代表我们在座各位每一位朋友的心，把他的祝福，把他的爱带到远方去，不管你们的家人还是你们的亲属还是你们的朋友，都送去主的爱，主的祝福，送给你远方的亲人。
你。
论再难再美，再浓也再细，同唱一首歌，主爱无比。因他是我们的心脏，真诚连接在一起，谢谢。我呢是中国东方歌舞团的，这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朋友都问我是怎么信主的。其实我觉得神拣选每一个人有他不同的手段，有他不同的方式，也有他自己的特定的这个方式了哈。有些人呢经历了苦难，但是我没有，我是在最顺境的情况下信主的。在90年的时候，我代表中国去参加了一个世界的歌唱比赛，由64个国家出席的一个歌唱比赛。我当时获得了第一名，就是金奖。在这个回来之后，我就被神拣选了。但是神把我带到了教堂，北京崇文门教堂。我到那里以后，我就很受感动吧，应该是这样，很受感动。但是让我真正的投入进去还不算，我只是在文化上很是追求，很是欣赏。比如说我崇尚西方的文化，我崇尚西方的理念，什么都崇尚。我觉得基督教它很文明，它很不俗气，信其他的教我就觉得很俗很俗啊，什么 烧香拜佛的，那信得的基督教觉得特洋气。真的最开始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但是神不放过我，始终的抓着我。在92年的时候，因为我儿子有一场生病，圣灵就击打了我，让我成为了真正的基督徒，跟随神的基督徒。那么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唱的这首歌呢，在这唱这首歌之前，我稍微要做一下说明。刚才那首歌送给远方的亲人，和下面要唱的这首歌都是中国大陆有一位非常可爱的姊妹叫小敏她写的。她是河南的一位农村姑娘，文化程度仅仅有初中六年级的水平，但是他现在写了将近2000首的歌，他很奇妙的。刚才这首《最知心的朋友》也是他创作的，现在这个在全世界各地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在唱这首歌。下面这首《奉献》呢也是他的作品。每当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总是心潮澎湃的，因为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我在我们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古今中外的传教士们，他们顶风雨战恶浪，真的是这样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虽然为我们中国这个科技也好医学也好都做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们的还是把他们砍头了，而且死得很悲惨。每每唱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就想起了这些英勇的传教士们，愿这首歌纪念他们，名字叫《奉献》。
就是双人合法，脸上布满了皱纹，也甜在心里。是跋涉者，你们是攀登者，我过陌生的风险，勇敢地去开拓，人生苦楚怎能白活，无声的奉献，勇敢地去开拓。之中，只要深陷，就是双人黑板，脸上布满了皱纹，也甜在心窝。
可能身体不太好，我亲爱的哥很同情我，说你唱两首歌就行了。但是我一到台上来，圣灵一感动我，我还再接着唱一首吧。这首歌呢，从我们中国大陆来的人呢都熟悉，熟悉到不能熟悉的程度了。但是呢，这首歌呢，等一下，我在唱的时候，我想你们都能听得清楚，我尽力把词吐得特别清楚。这首歌呢，在歌词第二段到第三段，由我亲爱的哥哥远志明牧师改掉了，改得非常精彩，精彩之极。我每到一个地方去，大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今天我唱的时候， 我想比别的地方掌声还大，归于我们的神，好吗？好。电影《上甘岭》中的插曲《我的祖国》。
谢谢远征姐妹给我们加的一首歌，还有很多首歌，我们晚上可以我们侧耳而听，等你晚上继续的在我们中间来把那么美好的歌带给我们。我们下面欢迎远牧师来跟我们分享恩典的人生，我们一起鼓掌欢迎他。
那远征唱的好不好啊？你知道他生着病呢，这个上个星期还打电话，我跟这个唐小兵弟兄说，我说远征可能去不了，因为他生着病不能下床，连着在床上躺了俩礼拜。后来这边的弟兄姐妹，我想你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都开始为他祷告，我也为他祷告，他自己也祷告。结果祷告的时候就很有信心跟我说，我希望星期三就能下床，然后星期五可以飞过去。哎，果不其然星期三就下床了，昨天就飞过来了，飞机晚点3个小时哈， 到这儿的时候夜里十一点多了，所以感谢神他的保守。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站在台上唱歌来那个赞美神的时候，神就医治你的病啊，让你的身体更壮，因为他的血压经常高嘛。我说你唱高音血压就低下去了。果不其然，他没有晕倒啊啊，感谢神啊，神是又真又活的啊。我们基督徒常常讲这句话啊，我们也经历这句话啊，但是呢，当我们还不信神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把一切都看作是自然啊。这个神对人来说，他是看不见、摸不着、测不透的啊。这个中国古人创造这个神字儿，它就包含了这个含义，就是你测不透，叫神秘嘛啊，神秘啊，而且你也做不到，他做的事儿你做不到，叫神奇啊。然后呢，他的圣洁、他的尊贵你也达不到，叫神圣。你看中国字里边凡是带神字的都是我们搞不懂的啊，所以这是一个矛盾。所以咱们现代人呢，什么事都想搞懂啊，搞不懂的我绝不信。结果呢，他也想把神搞懂，哪里知道你想把神搞懂的时候，你就违背了神的本意了。神之为神，就是你搞不懂的意思，等你把他搞懂了，他就不神了，你就神了。啊，所以很多人想用头脑去研究神，结果到头来是一辈子都没有办法看见神的面。但是有一些不识字的人，有些很淳朴的乡下人，像我母亲一天学没上过，哎，他用心灵用诚实就信了，信了之后就蒙祝福啊，信了之后就有平安啊，信了之后就什么事也难不倒他，整天笑眯眯的，安安静静的啊，什么事都祷告。所以神是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研究的对象啊。他眼睛看着我们，我们不可能去盯着他啊，因为他比我们大啊。所以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我原来是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哈，我说起来我是最不应该信神的啊，我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啊。我当了12年兵，在北京卫戍区啊当政工干部啊，我是共产党员，还当过党支部书记啊。你看我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博士研究生啊，你说我怎么能成牧师呢？这不是讽刺吗啊。但是你知道神就是专门做神事儿，就是他做的事儿个个都神了。这远征也是啊，有人常常说你跟远征真的是一家子吗？我说真的是一家子啊。这个我们两个县两个老家离得不远啊。这个当然以前他不认识我，以前我认识他。啊，那个时候他在东方歌舞团，这个小女孩唱歌啊，唱得特别好的时候啊，全国都出名的时候，我还拿着锄头在地里干活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远家有个唱歌唱得好的，但是我其实也不认识啊，他也不认识我。但是后来我到了海外信了耶稣，哎，怎么哪一天有人告诉我说远征是基督徒啊，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啊。结果后来听了好几个人跟我讲的时候，而且后来拿到他一盘他出的那个 CD 叫《生命之光》，全是他唱的，全是赞美诗，包括什么野地的花啊，什么那些，还有传统的诗歌《耶稣恩友》啊，唱了好多。哎，这就印证了，证实了他真的是基督徒。我当时挺激动的。结果后来，他们东方歌舞团组织到洛杉矶去演出，那中国领事馆组织的，好像哈，那个正好我也不在，我就请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到后台去给他献花了，这样就认识了，以我的名义献的啊，然后后来我们就见了面认识了，认识了以后就发现他， 哎，真的是生命也在成长啊，而且他后来也愿意站出来做见证，来侍奉神。说感谢主，你看这次来啊，真的是神的恩典啊。他本来是真的来不了，我看那样，当时我都有点灰心了。我说主啊，就看你了哈，你让他下床他就下床，你让他上飞机他就上飞机啊啊。结果他真来了，而且今天唱的还不错哈，还可以，该上去的都上去了，该下来的都下来了啊。真的，神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常常讲这句话啊，神啊，虽然人是搞不懂，但是当你相信他的时候，他成为你里面的力量。当你里面有了力量之后，你就里外都有力量啊。你里面如果亮了，浑身都透亮；你里面的灯如果黑暗了，整个一片黑暗。里面就是指我们的心灵啊，心灵。所以我学哲学啊，原来也不懂得用心，我们都是用头脑啊，去理解，去研究，去考察，啊，去思辨。但是呢，唯独对神你不能用头脑。圣经里边耶稣有一句话，耶稣说神是灵啊，灵，灵魂的灵啊，你们敬拜他的时候要用心灵和诚实，心灵和诚实。我们很多人不太懂啊，我们在中国大陆受的教育就是说，人有感性认识，有理性认识。感性认识经过实践上升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这是毛主席说的啊。但是到了海外，我信了耶稣，我才知道人除了感性和理性以外还有灵性。很多人的灵性没有活过来，很多人的灵性没有被开发，所以这个人活着他没灵啊，没灵。所以我们圣经里边讲说，神呢，可以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让我们的灵魂再活过来。这个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哲学的时候啊，我曾经跟我的无神论的同学们，我们辩论呢，我们讨论呢，是这个宇宙到底有没有神。那个时候我们都认为没有神，所以我也是站在一个无神论的立场上挑战神。我说神呐，如果你真的存在，不应该是我们去找你，而是你来找我们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你是无限；我们人是短暂，你是永恒；我们人在明处，你在暗处；我们找你找不着，你找我们一找一个准儿，对不对？你是神嘛，你是宇宙的道嘛，你比我们大嘛啊。我当时说这个话的意思是挑战，就是神啊，你没来找我们，所以你不存在。如果你存在，你一定来找我们，而到目前为止你没来找我，所以你不存在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也有同样的问题啊。我们知道如果真的有神的话啊，真的是不是我们能找得到的啊，是他要找我们啊。我们人你看，有罪，有限，有死，每个人身上都有罪，都有污秽，都有那个肮脏啊，都有一些见不得人的心思意念。我们怎么能够面对神呢？神是圣洁的光啊，圣洁的火啊，你这么污秽，你能见他的面吗？不行。我们人有限，他是无限，有限怎么能达到无限呢？永远达不到啊。有限数相加，加多大一个数还是有限，对吧？在数学上你们知道，再大的一个数它也是有限数，离无限大还有多远呢？还有无限远啊。所以在大陆有一个说法说，这个绝对的真理啊，我们今天认识一点，明天认识一点，越来越多，最后就认识全部真理了。其实不对的啊，相对真理的总和等于绝对真理，对吗？不对的，相对真理的总和还是相对真理，有限数相加总是有限数，你达不到无限。所以人不可能达到神啊，那人又是很快就死的，咱们最多活100岁多一点，很快就都不见了，对吧？你怎么能认识那个永恒的神呢？我们根本想不到永恒什么样子。我想再过100年，我们在座的一个都没了，你们信不信？ 人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啊。所以人有罪有限有死，人注定有着三有，所以你就注定你没有办法认识神。那么反过来，神要来找我们应该是可以的，应该是可以的。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我来到美国以后，在普林斯顿大学，我那个时候认识了耶稣啊，开始读圣经，去教会查经班，认识了耶稣。那个时候我才突然的发现，其实神已经来找我们，就是借着耶稣，借着2000年前出生在马槽里的那个婴孩啊。我想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圣诞节，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很多人不知道。我想现在先做一个了解哈，我们在座有多少人已经是基督徒的，请你举下手。已经是的，好，请放下。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请你举下手，好不好？不用客气，谢谢，请你们举手。还有没有？好，请放下。哦，我知道，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你也听说过耶稣，你也见过十字架啊，你也知道圣诞节，但是你不知道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啊？为什么一个马槽里的婴孩就弄得全世界都知道了啊？为什么一个简单的十字架一横一竖就弄得全世界都知道，而且到处都挂着，连中国的医院每个医院门口都挂啊？你都不知道什么道理。今天我跟大家讲，因为是神来找人的时候，就是从马槽到十字架，生在马槽里，死在十字架上，一头一尾，一开始一结束，就是这两个东西啊。你知道神来找人，他用的是神迹，神迹啊，就是神的作为啊，是人测不透的啊。处女玛利亚被圣灵感孕，怀了耶稣，生在马槽里啊。然后耶稣呢，没有进过学堂，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从此啊，这个十字架成了一个荣耀的标志，本来是一个杀人的刑具啊。然后第三天耶稣从十字架上复活，然后给人类，给整个必死的人类带来了一线希望，就是到目前为止整个人类没有别的希望，都要死在这个地球上。你们知道这是最残酷的，说人最大的敌人是什么？人最大的敌人是死亡。因为自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这个世界，一个都没有，就耶稣。当然我在网上看一些年轻人说，有个年轻人在微博上给我留言说老子来了就没想活着回去啊，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嘲自我调侃啊。但是你们知道人多么渴望活下去啊，你们知道人多么渴望活下去。如果你太年轻，你还没有这个渴望，你慢慢会有的，你早晚一天会有的，对不对？那个我前天还听一个人给我讲笑话，讲的还挺让我笑了半天。说张学友，香港张学友那个有一首歌叫什么，说总有一天等到你，这是一首爱情歌是吧，总有一天等到你。他说他到一个棺材店里，棺材店每天唱这首歌啊，不停的播放这首歌啊，这是很真实的啊，他总有一天等到你啊。但是人呢，就怕那一天啊，哪一天都行，就别来那一天。这是为什么这个医生这么吃香，医学这么发达，医生从来不失业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人都怕死，医生就吃香了。如果人人都不怕死，医生就一定失业啊。所以你知道人呐、啊、多可怜，在这地球上太可怜了。有人说我不需要神， no， 你千万别这么说，早晚有一天你需要神。你说人死如灯灭，那个东西你怎么知道？人死了之后有灵魂，人死了之后没有灵魂，这个根本就科学就不能证明的啊。 科学既不能证明有灵魂，也不能证明没有灵魂，那你怎么就相信没灵魂呢？我常常讲这个话很傻呀，你相信呢？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有一句很聪明的话，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那万一到时候有怎么办？啊，证明不了的东西，啊，你就是凭着信心去接受你没有灵魂，脑很傻，很傻，非常傻。所以当我到了普林斯顿的时候，哈，我开始这个接触教会读圣经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耶稣其实是神来找我们，啊，神来找我们，他知道我们的无奈，他知道我们的可怜，啊，他也知道我们在寻找他，他也知道我们找不到，所以他来找我们。所以耶稣一来就说：“我来了，就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啊，叫你们得的更丰盛，啊，耶稣是个人，不错，但是他充满了神性。你们知道神是灵，看不见摸不着，现在就充满了我们这个教堂，但是你却不知道。他怎么才能让你知道呢？他必须成为你的样子，就成为我们的样子，啊，借着我们能看得见的形体，借着我们能听得懂的话语，借着我们能理解的情感来跟我们交流。所以说耶稣啊，就是神的化身啊，他来到这个人间的时候，就是把神整个活给我们看，他不仅说给我们看，而且他活给我们看，他做给我们看啊。这为什么一个小小的耶稣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没有进过学堂，一个木匠的儿子，生在2000年前的一个中东的一个穷乡僻壤，为什么这个小小的耶稣现在全世界有20亿信徒？为什么从耶路撒冷到欧洲到美洲，现在到了亚洲，他的影响力这么大？好多人不明白，就是因为他身上充满了神的样式。他虽然是个人，却把神给活出来了。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叫道成肉身。宇宙有没有道？有，中国古人都知道有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是《道德经》第一句话。这个孔子也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早晨听到真道，晚上死了也值得呀。那中国古人讲道吧，都讲道，但是他不知道那个道在哪里，不知道那个道是什么。说道可道，非常道嘛。说只要你说出来，他就不是他了。说你不能说的。那孔子更有意思，他说我听到真道，我死了都值得，更迫切。所以我常常讲，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慕道友就是孔子啊。他第一，他知道有一个道；第二，他知道自己不知道；第三，他说他一旦知道了，死也值得，那是永生之道啊。所以中国古人也知道道，但是这个道是我们人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个庄子也说了一句话，他说道是什么？道就是啊，这个无形无相啊，有情有性，可得而不可知，可传而不可受啊。无形无相，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有情有性，情就是爱了，很信实，充满了慈爱。但是呢，可得而不可知，你可以得到这个道，但是你永远不能把它研究透，叫可得而不可知。可传而不可受，就是我可以把这个道传给你，但是我不能硬把它塞给你，接受不接受完全靠你自己。你看这短短的这么四句话，就把这个道给说的这个那个特征给说出来了。但是真正这个道是什么呢？在哪里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呢？他们不知道。所以圣经上讲叫道成了肉身。约翰福音第一句话就是太初有道，道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你知道中文这个道字哈，在希腊文原文叫 logos， 在英文叫 word 话语，在希伯来，在犹太人那边叫耶和华，就上帝。这几个民族几种文化用不同的词来指同一个对象，同一个对象，就是当初那个宇宙还没有诞生之前就存在的那个信息，那个 information， 那个 message， 那个 the world 话语， 就是想电脑还没有被造之前，你脑子里边那个概念啊，就一个东西还没有生产之前那个图纸啊，就是一个孩子还没有生出来之前，你父母那个受精卵里边那个你的遗传密码，那个叫道 logos， 你们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密码哈，你们知道，就是一个卵子跟一个精子一结合的时候，你那一个密码就刻在里面了，然后在你母亲的子宫里，根据这个密码吸取你母亲身上的那个营养，开始细胞分裂，啊，根据那个图纸一步一步的建造你，让你长啊长啊长啊，对吧？啊，是按照图纸的，不是乱长的，啊，你的长相、你的身高、你的肤色啊，对不对？你的智商、你的性格、你什么年纪发什么遗传病，全写在上面了。啊，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啊。古人这话有一定道理的，说你按照你的密码，那个密码多复杂吧？科学家们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遗传密码，那个生命的指令，就相当于一部莎士比亚全集，很复杂的呀。你跟我不一样，都是预先就定好了的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错不了的。所以宇宙也是这样，宇宙还没有诞生之前已经有了它的图纸，有了它的密码。所以好多科学家都告诉我们，在宇宙大爆炸之前宇宙已经存在了，在看得见的宇宙诞生之前，看不见的宇宙已经存在了，对不对？在看得见你诞生之前，那个看不见你的你已经存在了，在看得见的这个汽车生产出来之前，那个看不见的汽车早就存在了，存在在那个工程师的脑子里，对不对？在看得见的波音787，你们知道波音787是最新的飞机哈，在它出来之前，那个看不见的787早就存在了。所以这就叫道。有人问什么叫道，这就是道啊。这个道成了肉身，太初的道就是借着耶稣啊，他来到了人间，其实他就是神。他来了以后就要把这个神展示给我们看，让我们知道他在这里，也让我们知道他的爱。所以我跟大家讲，耶稣到世上来哈，他从三个方面把神啊向我们展示出来。第一，他活出来了神的爱啊，他从生到死就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爱。你们知道耶稣为什么能够震撼亿万人的心呢？不管是英国的皇室、西班牙的皇室、什么各国的皇室，然后那些大学问家，那个诺贝尔奖得主，从1901年以来的那个科学奖的得主们，80%以上是基督徒。为什么？还有农村的不识字的老太太也信，就是一个爱。因为不是用道理，如果讲道理的话，很多人跟你辩论，辩论3000年辩不清的。耶稣没有讲，耶稣是爱啊，他到人间来，把那个最伟大的人间没有的爱活出来了。他来到这世界上，就跟我们指着阳光对我们说你们看，日头照你们好人，也照你们歹人，雨水降给你们义人，也降给你们不义的人。他说天父是这样的爱你们，你们也要这样彼此相爱。这是我第一次读到这个话的时候，我非常的震撼。你看我读哲学，读黑格尔、康德、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读了半天老子、孔子、庄子，但是我一读到耶稣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的时候，我一下子震惊了。多简单，看日头既照你们好人，也照你们歹人，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平时都忽略了，我们都忽略了啊！而且耶稣又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上帝养活他。他说地上的百合花也不纺线也不织布，可是他的穿戴比所罗门这个国王的穿戴还要美啊！耶稣就讲，整个大自然都是上帝的深情厚爱，我们真的忽略了。为什么忽略了？因为天天白白的给我们，任何一个好的东西，再好的东西，如果天天给你，而且是白白的给你，一代又一代，你是不是会忽略啊？你会忽略的。英文有一个词叫 take it for granted， 你就习以为常，所以就自然而然了，所以我们叫自然。 你说什么叫自然呢？习惯成自然。我常常讲这个道理哈，我们每个人都有孩子，你知道孩子，我的女儿从小在我家里吃我的用我的花我的住我的特自然啊。但是我发现啊，她一到了我们邻居家就不自然了啊，这也不敢碰，那也不敢拿，到了这个商店里也不自然的，拿个苹果要交钱的。她为什么在我家里那么自然呢？就好在我家里好像就是毫无约束，自由自在。这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家，因为这是恩典，这是爱，因为我给他预备的，这专门给他预备的啊，所以才如入无人之境。在我家里啊，我们人类在大自然当中也是这样，空气是给我们预备的，对不对啊？可以随便的呼吸啊，阳光是给我们预备的啊，照耀着我们，雨水是给我们预备的，浇灌着我们，大地是给我们预备的，托住我们，都是给我们预备的，番茄地瓜都是给我们预备的啊，你各种水果各种蔬菜蛋白质氨基酸都是给你预备的啊，良辰美景日出日落都是给我们预备的，男男女女都是给我们预备的，所以我们都觉得这很自然，很自然啊，自然是看惯了的神迹。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化身，他来到人间第一件事就是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是活在一个伟大的爱里头，而这个爱我们的就是天父上帝啊，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他，但是他的怀抱却拥抱着我们啊，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今天特别跟大家讲阳光空气雨水这三样东西哈，你们不要小看这三样东西，是免费的，是白白的，对吧？但是你知道这三样东西是最最重要的，比你吃的苹果，比你吃的这个米饭，比你开的汽车，比你住的房子都重要，没有那些东西你死不了，但是没有阳光空气雨水你马上就死。但是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东西却白白的不要钱呢？为什么买个苹果要钱和呼吸空气不要钱？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是上帝预先这么设计的，因为他知道他的孩子们，他的儿女们啊，他所造的人类每个人都离不开这三样东西。你这科学家们讲哈，你在任何一个星球上只要能发现有这三样东西，那里一定有生命啊，阳光空气雨水一定有生命。所以这么三样最重要的东西，上帝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离不了，所以怎么办呢？他一开始创造的时候啊，就把这三样东西造的让任何人不能控制。你们知道人很可恶的，任何东西能控制的话都控制了赚钱。你看本来这个大地也是上帝白白给我们的吧，结果人控制了搞房地产。本来那个良辰美景是白白给我们的，人控制了公园卖门票。上帝知道这些，你想想，如果空气能让人控制，那还了得？不用太贵啊，一呼吸一口一个 quarter 啊，谁活得起啊？所以阳光如果有人能控制，那还了得啊？雨水，所以这三样东西，生命的最基本的要素，上帝知道的清清楚楚，他大有智慧，而且大有慈悲，他创造的时候就把它造成，谁也别控制。我白白的给我的每个儿女，你看看，谁说上帝没有智慧，谁说上帝不存在。所以朋友们，信了耶稣以后，信了神以后，我的天眼开了，我看每件事都融会贯通，我都知道这是神的美意啊。所以在阳光下我感谢神，结果阴天下雨了，我说也感谢神，对不对？你不要阳光灿烂你感谢神，阴天下雨心情郁闷 No。所以远征还跟我说呢，他住的那个地方叫 Portland， 你们知道 Portland Oregon 经常下雨，离西雅图很近，阴天，他说郁闷，我说在下雨的时候你就感谢神。雨水啊，雨水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啊，你们知道如果没有雨水，人活不了，狗也活不了，植物也活不了，就没有生命的。为什么这个地球上虽然有 70% 是水，但是都是海水，海水根本不能让我们活的，你知道要把它淡化，你这怎么淡化呀？ 你如果用人工的办法把海水淡化，让我们喝，让植物吸收，让动物喝，根本不可能的。一个纽约的这么一个城市哈，要有10个纽约那么大的工厂才能供应它这个淡水。但是你看上帝怎么做的，上帝让阳光照到大海上，变成蒸汽，蒸汽飘上来变成云，风一吹把云吹到陆地上，一打雷哗啦下来了，全是淡水。你看陆地上的水全是淡水，海里的水全是海水，对不对？上帝有一个巨大的淡水工厂，就是天上的白云啊下来。所以你在看见下雨的时候，你们要感谢神呐、啊！我信了耶稣以后，外面一下雨我就哈利路亚，天父啊你又来了哈，天使啊你来了，你就感谢神啊。神就是神呐、啊，就是神，他的作为奇妙难测，这叫神啊。但是全是为了我们好，都是为了爱孩子，爱孩子。你像婴孩刚生下来在母亲怀里，他也不懂事啊，他啥都不懂啊，那他就知道一点，他一哭有个奶头塞进来，塞到他嘴里去了，他一尿就有人给他擦，一拉有人给他清理，他别的不懂。人也是这样，为什么有春夏秋冬？那上帝给你安排的啊，春种夏收，秋长夏长秋收冬藏，对不对？都是这样上帝安排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到世界上来，第一件事儿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是活在一个伟大的爱里头，这个爱是带着能力的爱，无微不至的爱啊。耶稣讲的，而且他把圣经概括成一个字，就是爱啊。我原来老以为圣经就是清规戒律啊，捆绑我们手脚的啊，信了耶稣麻烦死了，不能干这不能干那啊，不能唱卡拉 OK， 不能喝酒，不能抽烟，不能同居，不能骂人，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啊啊。不是的啦，都是误解呀。耶稣说整本圣经就一个字儿，爱啊。说第一就是爱神，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第二爱人如己，他说这就是律法跟先知一切那个诫命的总纲，就是爱。而且耶稣还给他的门徒一个标志啊，就像我们人啊，我们有自己的标志，耶稣的门徒的标志就是爱。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啊，众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而且不仅是外表的爱，是里面的爱，是心。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能认出哦，这是耶稣的门徒。所以你们知道基督徒的标志是什么？是爱。基督徒的标志不是做礼拜。我知道有很多人做礼拜了却没有爱，你们知道吗？啊，基督徒的标志也不是奉献十分之一。有的人一边写着奉献，一边心里嘀咕：“你又该奉献了。”嘿，你不带着爱心去奉献，你奉献了也白奉献。因为神是看你的心，你们知道，神是灵，神现在看不见你长得什么样。真的，我跟大家讲，神看不见你长得什么样，也看不见你是白头发还是黑头发。这个不重要啊，神看的是你的心。你的心是平安的吗？神就知道啊，这个我这个孩子是平安的。你的心是喜乐的吗？神就说哦，我这个孩子心是喜乐的。你的心是忧愁的，神就说我这个孩子为什么忧愁啊？你的心是诡诈的，神就说哦，我这个孩子怎么这么诡诈。你知道他看你的心啊。一个人写了一张10万的支票，写的时候心不甘情不愿，神说这个孩子心不甘情不愿。另一个人写了1块钱的支票，一边写的时候一边亏欠，神呐、啊，我对不起你啊，我就这么1块钱了，全给你了。神说这个孩子好孩子，把他全部都给我了。神是看心的，看心。所以我跟大家讲哈，我在很多地方都讲，每一次布道我都要跟讲，跟这些朋友们啊，你们还不是基督徒的，我跟你们讲，基督跟基督教不是完全一样的啊。这个基督就是耶稣，你们知道哈，耶稣基督啊，基督教跟基督不完全一样啊。很多人说啊，你要我信基督教吗？我说 no， 你不要信基督教，信基督就好了。那有什么不同啊？基督是神，基督教是人的组织啊。基督只有一位，但是基督教分很多派，他互相骂来骂去的 啊，基督是永恒的，但是基督教才2000年的历史。基督是永不改变的，但是基督教有一个发生、发展、改革的历史。更重要的，基督是无罪的、圣洁的，但是基督教里面充满了很多罪恶。所以朋友们千万别信基督教啊，要信基督啊。这个很多朋友一说话就入教啦，入教啦，别这么说，不好听，因为宗教叫人死啊，信仰叫人活啊。所以我信耶稣以后跟国内的过去的朋友通电话，电话里这个说听说你入教啦啊，我说我没入教，我说我信耶稣了。他们就问这有什么区别呀、啊？我就给他讲有什么区别。耶稣讲神就是爱，神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教派、教宗、教皇，对吧？不是这些东西，教条，不是这些东西，是爱。神多伟大，阳光有他，空气中有他，大地上有他，万有都有他的作为，都有他的慈爱。你日常生活每天24小时一呼一吸，你都离不开神。我们的神这么伟，他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东西啊，千万千万注意啊，耶稣比宗教大一万倍，比宗教大一万倍啊。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也要注意哈，我们不是入了一个宗教里头，我们是入到神的怀抱，神的爱，而整个自然界整个宇宙都是他的怀抱啊，他的怀抱。当然了，基督在哪里？基督在圣经里向我们显明，对不对？圣经的显明，基督在哪里？基督在爱他的教会里，对不对？这个两者又有很亲密的、紧密的联系，但不是完全一致的啊。耶稣当然最重要的是他自己的爱啊，他不仅指着大自然讲神的爱，把圣经概括成神的爱，把这个基督徒的标志概括成爱，最重要的是他自己活出来的。他整个是把用生命把爱活出来。最后你知道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他不但没有怨恨，他反而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句话，就是你爱他他爱你，你不爱他他还爱你，你恨他他还爱你，你杀了他他依然爱你，他甚至理解你为什么杀他，因为你不晓得你在做什么。所以当我们每个人你不信耶稣的时候，耶稣并没有抱怨你，并没有恨你，他是等候你，等待你。神爱我们每个人啊，我们每个人即使你反叛神，即使你背逆神，神仍依然是敞开怀抱，敞开大门等着我们回家，无条件的爱，无条件，永远的等候，永远的等候。要说配吗？我们谁都不配，我也不配啊，没有一个人配的。但是神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我们每个人的肮脏他都知道。所以我这两天还想这件事儿。我们人跟人说话有很多的话我们可以讲，但是你跟神不能这么讲的。比方说人跟人说，哎，咱们关上门咱说心里话好不好？你跟神能这么说吗？你不关门神也知道你心里话啊。那咱们小孩从小神就这个父母就教导我们说，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对人可以，你对神不行。神你说不说他都知道，你整个心里里外外他都知道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是赤裸敞开，没有一个人配的。但是神是爱，他接纳我们，接纳我们。这个十字架就是由因着爱才变得这么伟大呀。十字架原来是个杀人的刑具啊，啊，很残酷的，是个咒诅啊，是死亡的标志啊，现在变成了和平的标志，吉祥的标志，祝福的标志，国际红十字会的标志，中国医院的标志啊。很多不相信耶稣的人啊，无神论者，有的他都挂一个十字架，你们知道吗？真有这样的人啊，国内很多很多的。我在拍那个十字架电影的时候，在北京街头看到过一个小年轻人挂着个十字架项链，我就以为他是基督徒，我就问他你在哪个教会呀、啊？他说什么教会？什么教会啊？啊， 我说你不是基督徒吗？我不是。我说那你为什么挂一个十字架呀？这你还不懂啊，保平安的。哎啊，那挺让我吃惊啊。不信的人都相信这个十字架，但是他却不懂十字架的渊源啊，十字架的含义啊，十字架就是因着耶稣的爱。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讲十字架的爱。什么叫十字架的爱？十字架的爱就是我牺牲我自己，我来成全你，这种爱。就是你犯了罪，我却被钉死，我替你死，这种爱。耶稣没有犯过罪，但是他却被当作罪犯钉在上面，是这个意思。是他有真理，我们没有真理，没有真理的把那个有真理的钉死了，他却不跟我们辩论啊。你知道这我常常讲，一会儿我会讲哈啊，我跟我太太我们家庭生活当中如果有一点点十字架的爱，你这个家就和睦了。你们知道什么叫十字架的爱了吧？他犯了罪我来承担，对不对？虽然我有理，但是我上十字架，明白这道理了？虽然我有力量，耶稣很有力量，耶稣的力量大得很呢，他一口气把水平静，把水变成酒，把大海的风浪平静了，他把鬼赶出来，让瞎子看见，哑巴说话，瘫子行走，让死人复活，能力多大？他那么大的能力却被这些无能的士兵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什么叫十字架的爱？十字架的爱，我有能力我却让你打败我，我有真理却让你我却哑口无言，我故意的不跟你争，对不对啊？虽然我没错，但是我却承担错误，因我受的鞭伤让你得医治，因我受的刑罚叫你得平安。你想想，你跟你太太如果这样，你们家能不和睦吗？明明是他错了啊，你却受惩罚，对不对？而且你甘心乐意，他爱你你爱他，他不爱你了你还爱他啊，他爱别人了你还继续爱他，你为他祷告说父啊赦免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晓得。所以十字架的爱为什么有这么大的 power， 这么大的力量，能够不翼而飞，不胫而走？福音从耶路撒冷传遍欧洲，越过大西洋传到美洲，越过太平洋传到亚洲，中国大陆60年的无神论教育，无神论的环境，基督徒增加了100倍。什么力量？爱的力量，真正的爱。那些没人看得起的，那些卑微的啊，那些贫穷的人，他们一点都感受不到爱的人，到了耶稣的十字架面前，他们泪流满面。他知道神爱他，神不仅赐给他阳光、空气、雨水啊，赐给他生命、气息，而且把耶稣给了他，让他可以祷告。你知道，人一到耶稣面前祷告，一想起耶稣，我就是这种经历。只要我在任何的光景下、困难下、重担下、屈辱下、委屈下面，我只要一想起耶稣来，我什么都没了。我一想起耶稣来，我立刻心平气和。我跟我太太吵架，我太太把我欺负的，我受不了了啊！当然这话你们回去不能讲啊，远征啊，怎么办？我一跪到耶稣面前祷告，不超过三分钟，心平气和，满脸微笑走出来，我太太都大吃一惊。这就是力量啊，力量。羔羊是最柔弱的，但是他的血能拯救我们，能拯救我们。这就是我也讲的第一点哈，耶稣怎么把神活出来的？把神的爱活出来，对不对？你说你是神的儿女吗？你说你身上有神的形象吗？你怎么活出来？活出神的爱来啊，活出阳光的爱、空气的爱、雨水的爱，活出十字架的爱啊！这是第二，耶稣不仅活出爱，而且他把神的话、神的真理也说出来啊！他活出来的是爱，说出来的是真理、真相。一个木匠的儿子没有进过学堂，在2000年前，相当于中国的汉朝，他说出来的话，连牛顿、爱因斯坦都不懂。他说出来的话呀，到 到了2000年后的今天才慢慢的被科学家们验证证明。比方说他说将来这个太阳要变黑，月亮也不发光，众星都要坠落，天和地都要废去，他的话不能废去。你知道从伽利略、哥白尼、牛顿，一直到后来爱因斯坦，他们都认为天地不会废去的啊，这是自有永有的，物质不灭。我们在大陆也是这样的教育，对不对啊？你知道爱因斯坦他有一个相对论的公式，按照那个公式推算的话，就是宇宙会有一个结束，但是他认为自己的公式错了，宇宙怎么会结束呢？不可能的。怎么办？他就加了个宇宙常数，加了这个数以后，不管怎么运算，宇宙不能结束了，他就高兴了，平安了，喜乐了。结果后来那个宇宙大爆炸的理论证明这个宇宙是在150亿年前诞生的，将来也会结束的。这个时候爱因斯坦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一生所犯过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加了那个宇宙常数，他不加是对的。耶稣2000年前就讲了天地要废去的，天地废去，他的话不废去。为什么？因为当天地废去的时候，他的话就应验了，就应验了。耶稣太伟大，而且他还讲到了很多呀，他讲到了天地废去的时候他会再来接我们，这个事情科学家证明不了，只能凭信心接受啊。他讲到了宇宙的来龙去脉，讲到人生的这个真相，他告诉我们叫我们人活着的不是肉身，是里面的灵魂啊。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啊。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叫你们活着的是灵，肉身是无益的。你们明白这个话吗？我信了耶稣以后慢慢体会这个话，你里面的灵魂如果不好，你肉身再强壮都没用的，你会自杀的。你知道什么叫自杀吗？自杀就是我哪儿都好，就是心不好。什么叫忧郁症？忧郁症也是我哪儿都好，就是发愁又郁闷。中国大陆现在造了好多新词儿，全跟心有关系，郁闷，还有什么纠结，都是这些东西。吃饱了喝足了得忧郁症啊，人里面不好外面好不了啊。这个灵魂，我们很多人忽略这个灵魂，特别是中国现在这个经济腾飞，物质越来越丰富啊，这个吃喝玩乐，你们知道吗？你灵魂在哪里？你灵魂如果不好，你吃喝玩乐的痛苦万分啊，你里面不好，这个容易生病，还啊各种各样的问题。什么叫幸福？你们去查辞海啊，什么百科全书啊，他都会告诉你，幸福是一种心灵的体验。他绝不会说幸福是有多少钱，幸福是有多少车，多少房子，多少 no， 都是你里面。有很多人什么都有，就是里面什么都没有，贫穷，不幸啊。你说张国荣，其实我特喜欢张国荣，他自杀了。好好的你自杀干啥呢？多少人羡慕你啊。为什么？他里面的光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对吧？什么杰克伦敦、海明威、三毛，这些人都很伟大，都很棒的啊！这是我崇拜的几个人全自杀了为什么？因为他里面不好。所以耶稣说叫你们活着的是灵，肉身是无益的。你的灵魂可以杀死你的肉身，明白这个道理啊？你自己的灵魂如果不高兴了，拿刀子把自己的肉身杀掉。一个人是如此，当你的灵魂丢失了，你的肉身也找不到了，一定的啊。所以有什么好多现代人的毛病都是里面出问题，痛苦。什么叫痛苦？郁闷、纠结啊，所有的烦恼都是里面的啊。这个年轻人谈恋爱，我常常讲这个比喻啊，年轻人谈恋爱第一面是看外表，看身体健康不健康，漂亮不漂亮，潇洒不潇洒，等第二次第三次就看里面了。越见面次数多，你是不是往里边看？然后第二次第三次看看挣多少钱呢，家庭背景啊，第四次第五次看看温柔不温柔，体谅不体谅，厚道不厚道。等结了婚以后更是两颗心了，肉身是无益的， 结了婚之后肉身马上就旧了 used the body 啊，就是你那个身体啊，像入洞房新人对吧，新人入洞房，入了洞房就变成旧人了，新车一落地就杀价，杀很多的啊。那接下来你说你长得再漂亮有什么用啊？接下来是两颗心，两颗心磨合。年轻人不就是结了婚就是磨呀磨呀磨的流血呀流泪呀，有的磨不好的就离了嘛，磨合好了的白头到老，等到老年的时候更是两颗心过日子，不是肉身。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肉体是手拉手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啊，但是两颗心啊息息相通啊，都是心。等到你临死之前在床板上在咽气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更印证耶稣的话，肉身是无益的，叫你活着的是你的灵。那个时候你在床板上你的肉体不能动了对吧，甚至你翻身都翻不了了啊，头都抬不动了，手的胳膊抬不起来了，可是你的灵魂、哦、非常活跃，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啊啊！你这一生的事儿都会在你的灵里头，像过电影一样对吧，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那个时候你达到登峰造极的状态，这时候你的肉体跟你的灵魂不成比例啊，什么物质决定精神呢，完全错误的，那个物质跟精神根本不是一回事了，物质就要死了，灵魂却是最最最这个兴盛的时候，最健康的时候啊。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耶稣的话是多对的，叫你活着的是灵，叫你等一会儿那个灵魂唰不见了，肉身变成尸体，灵魂哪里去了，归回赐给你灵魂的上帝，被上帝收走了，就像电脑一样，一个电脑那个硬件出了故障的时候，你怎么办？你首先要把软件把它的灵魂给抽出来，等你把它的灵魂软件抽出来之后，这个电脑就作废了，扔都没地方扔的啊。所以每个人将来你们都有这么一次机会去尝一尝吧啊，等到临死之前在床板上，那个时候你起码能想起耶稣的话来，肉身是无益的啊，叫我活着的是里边那个灵。我们中国人说是一口气是吧，是一口气。圣经创世纪二章七节讲上帝造人的时候讲的就是一口气，但是那个气就是灵，上帝用泥土造了人的肉身，然后把他自己的那口气生命之气吹到他的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你们注意，气一进去你就有灵了，你就有灵了。说中国古人练气功，练气功练得好的能够通天地，气鬼神呐、啊！啊，你知道那个东西实际上真正的那个真气啊，是来自神的，人的气都是小气啊，土气呵呵啊，神的气那口气哇吹到你里面，你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你临死之前的口气是什么？是上帝原来给你的那口气，到时候要给你现在给你收回来，你明白吗？一收回来你就成了个无灵的死尸。当初亚当夏娃的时候是赐给你吹进去，你成了有灵的活人，等你将来在床板上收回来，你立刻变成无灵的死尸。那个软件去哪里了？到上帝的 database 上去，上帝的资料库里去了啊。所以你知道耶稣太伟大，耶稣把这个他把上帝的那个真相，神的真相，把我们宇宙的来龙去脉，把人生的本质都告诉我们了。我学哲学学了半辈子，我对耶稣佩服的五体投地，没有一个哲学家能比得上他，虽然他一天学没上过。有的朋友说耶稣到世上来为什么不上学啊？啊，有的国内的大陆教会的传道人呐、啊，他们的孩子不好好念书，还美其名曰我效法耶稣，啊，你看耶稣都不念书的，哈、啊，就包括我那个迦南诗歌的作者小敏都跟我说，我儿子不好好念书，想做传道人，说不好好念书怎么做传道人呢？那怎么不能做呀？主耶稣一天学都没上过，多好的传道人呐！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如果上帝亲自来到人间，还要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上学，那还是神吗？他一点都不神了。啊，说他不用念书，不出屋而知天下。啊，这就是神。耶稣什么都知道，而且用最通俗的话语，最简单的话语，用这个什么妇女发面，渔人下网打鱼，农民耕地撒种，对不对？牧羊人牧羊，全是举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例子，让每个人都听得懂。凡有耳能听的就要听，这是耶稣的话。太伟大了，上帝不仅知道一切，而且有能力把这一切说明白，不像那个爱因斯坦给你弄个 C 等于 MC 的平方，谁也弄不懂啊。上帝有能力啊！感谢神，说耶稣是真理的化身啊！他不仅是爱的化身，而且是真理的化身。第三，跟大家讲，耶稣把神活出来，就是把他的能力啊！你说你是神，你有神的能力吗？耶稣说：“我有。”哦，让瞎子看见，哑巴说话，瘫子站起来，让大海的风浪平静，让死了四天的人从死里复活，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处女所生，死而复活，不见尸骨，来无影去无踪，两头茫茫，这就是神了。你说神来到人间，如果他活出伟大的爱，说出伟大的真理，但是他却什么都不能干，这也没人信。耶稣全做到了，他用他伟大的爱保证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是可信的，因为他为我们舍命。那么他用他伟大的能力证明他的确是神啊，这个能力太伟大。我相信耶稣以后，我相信的是爱，是他的伟大的爱，我也相信的是他告诉我的真理，同时我也相信他给我力量。当我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知道信耶稣就意味着有力量。刚才我讲到远征来这个唱歌，坐飞机来，这些事情是超越医生的，超越我们自己的啊。很多的事情是这样，神之为神，他有伟大的能力，专门做人做不了的事儿，这叫神。我也生过病啊，我曾经脖子上长疙瘩，医生怀疑是淋巴癌啊，这是七八年前。我太太在十来年前曾经怀疑有肝癌，他的肝疼，一化验的时候发现很高的那个 tumor mark 非常高，你知道，遇到这些事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信耶稣的话，没有信心的话，你自己会垮掉的。我看到有很多病人呢，当医生说你可能是癌症，哦，他扑腾就死了，啊，就他那个里面就死了，啊，一吓就吓死了。但是有神的人，那我要祷告，我要寻求神，因为任何一个相信神的人，就意味着他相信了一位人间做不了的事儿，他可以做到的那一位。你们知道什么叫信神呢？信神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再完全信人了，我有一位比人更伟大的，对不对？是这意思吧？比医生更伟大的，比药物更伟大的，比手术刀更伟大的。那一位他伟大到什么地步呢？伟大到能够创造宇宙啊！有什么证明他伟大呢？宇宙就是个证明，耶稣就是证明，十字架就是证明啊！你们知道，你很多人得不到神的祝福，不是因为神不祝福你，而是因为你不要。有人说我想要啊，为什么得不到呢？你知道什么叫要吗？要就是信啊，你不信怎么要啊？如果有个漂亮女孩，又漂亮又温柔又可爱又年轻，你想不想要啊？男的啊，你说我想要，你想要你就得信她爱你。如果这个女孩说我爱你，我真的爱你，我为你而生，我专门为你而来，我要不是你的话，我不会生下来的，我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你而来的，你信吗？很多人说我不信，哪有这么好的事啊？我看很多小伙子在那笑呢。 耶稣就是这样，耶稣说我为你而生，我为你而来，我不仅为你而生，而且为你而死，为你而复活，你信吗？如果你说我不信，他爱死你也没办法呀，这个不信就把等于把门关了。什么叫信？信心之门，信心之门就是你的心灵之门。当你说我信的时候，哈、啊，那个爱就来了，不信就不来啊。我信主这么多年，我体会最深的就是啊，靠着信心，不是靠着头脑，不是靠着考察，不是靠着研究，不是靠着知识学问，是靠着信心。因为上帝是公平的，如果上帝是按照我们的学问啊来对待我们，那不他不公平，因为有的人有学问，有的人没学问，对不对？如果上帝是按照财富来祝福我们，那他也不公平，有的人生来就贫穷，有的人生来就富有，有很多贪官很有钱啊。上帝也不是按照这个我们的外貌，那个也不公平。上帝按照什么？弟兄姐妹们，你们回答我，上帝按照什么来祝福我们？哈利路亚，按照心灵和诚实。耶稣讲的再清楚不过，说上帝是个灵，你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就这一句话就看出耶稣的伟大。他把这个上帝这么一句话就把整个普遍的公理给我们宣告了。凭什么呢？凭着你的心灵和诚实。我凭着什么？我凭我的道德，我很不道德，我跟大家坦白讲。凭着我的财富，我很没有财富。我凭着什么？凭着我的成功，我那时候这个家破人亡，我啥都没有。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在痛苦中，我在海外流浪当中，我有一个心灵和诚实。神说：“好孩子，你来吧，这就合格。”所以在座的每一位，任何你身上任何的优点、你的长处、你现在的成就、你的知识，如果阻挡了你的心灵和诚实，你把它挪开，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来接受神。所以我跟我太太自从信了主以后，我们这个家啊才开始啊真的和睦，才开始活过来。以前虽然我们俩都很相爱，我们俩这个怎么说呢，也很多方面你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但是呢也是打打闹闹。那个时候在北京打得一塌糊涂啊，就是闹离婚嘛。我们那些同学圈子中最早闹离婚的就是我们，那时候有好几家好朋友好同学就劝我们。那后来发生那个八九年的事儿以后，我就出来了，出来以后那个离婚的过程就中断了啊。那中断了以后，我后来信了耶稣，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知道自己在变。我过去的脾气非常坏，在座的那个基督徒弟兄姐妹们，你们大概很多人知道我的见证，我脾气特别坏，坏到一个地步啊，就是精神分裂症，就是那个遗传我爸爸的那个遗传病啊，就是控制不住，就是发作的时候啊，你想控制也控制不了。就是我把我太太最喜欢穿的裙子用剪刀给她剪碎了，剪成一条一条的。我跟她说，你结了婚了还穿这么好干什么啊，她晚上去加班的时候，我骑自行车在后边悄悄地跟着她。病态，你们知道人身上的很多罪哈，实际上是你的遗传基因里就有的东西。有的人你们天生的就心眼窄，对吧？有这样的吧？天生的就喜欢生气，有的人天生的就贪心，有的人天生的就好色，好多是天生的。有的人天生就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啊，天生的。我就天生的就是那个精神分裂症。啊，我爸爸因为也是这样，所以后来这个我岳母发现我有这个毛病，我岳母就劝我太太离了吧，这个病治不好的啊。那个我母亲就劝我太太说，你忍着点，我忍他爸爸忍了半辈子了啊。那个我太太她忍不了嘛，我太太很厉害的呀，她是妇联主任出身的啊，17岁入党啊，18岁妇联主任，19岁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很能干的，所以他忍受不了我们就打呀打呀打。爱不爱呢？很爱啊，但是呢打起来真是手下不留情的。那个后来我到海外信了主，我给他写信，我知道自己变了，很奇妙。我告诉大家一个秘诀哈，你真的信了耶稣以后，你开始读圣经，开始祷告，你的心会变柔软， 你的基因都在改变，因为那个神的灵啊，是比你的遗传基因更小的，它可以进到你的遗传基因里边去，改写你的遗传密码，改写你的 DNA。我觉得我自己的心越来越柔软，越来越柔软啊，就好像圣经上说的，一个农民呢，把那个种子埋在土里，然后他就回家睡觉去了。在他不知不觉的时候，那个种子就在生长。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这样。自从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在变，里那个心在变。所以我给我太太写信，我说你来吧，啊，我已经变好了，我变成个好丈夫了。我太太就回信说，狗改不了吃屎。啊，他不相信我，啊，不相信我，啊，那个时候，当然最后他还是来了，因为那时候来美国很不容易的，啊，那个时候是美国的国务院，啊，就是作为一个条件，让我太太啊，还有另外几个人的太太能够来美国，所以他的单位给他发护照，大使馆给他发签证，让他来。他当然，他那么好的事儿的，最后他还是来了。那来了以后，发现我真的变了，啊，真的跟过去不一样了，啊。这个他开始来的时候也不信，让他信，他说我不信，信耶稣的人都是没出息的，啊，有出息的人靠自己，没出息的人去教会，啊，说我意志力薄弱，经不起流亡的痛苦，那，啊，找了一个心灵的寄托，哦，我太太很厉害的，啊，啊。那个，但是感谢神，他看我生命在改变，他看我真的不一样了，啊！但是我来美国以后，我跟他只发作过一次，那一次是神让我发作的，哪一次呢？就是有一个礼拜六的晚上，我跟他说好，明天礼拜天跟我一块去教会，他说不行，我们几个太太说好了，我们去跳蚤市场去买便宜货，我不去。说你也不能去，让我也不去，说我要开车带他们去，怎么说都不行。那天我就火了，就啪一拍那个吃饭桌子，那些盘子碗噼里啪啦全掉到地上去，就那股邪劲儿又回来了。啊，我太太一看，吓得倒退三步，轻声说：“你不是基督徒吗？”啊，结果他一说这话哈，基督徒这个名字唰进到我心里去了。我一下子清醒过来，就是那个神的灵啊，圣灵啊，唰就把我唤醒了。我清醒过来以后，我马上就笑眯眯的对他说：“我说我刚才让你看看我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什么样子啊啊。”然后他第二天就乖乖的跟我去教会了。所以那次是神让我发作啊，从那以后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他也看我的生命在改变，所以呢，我告诉大家哈，信耶稣啊，是有一个伟大的能力在你身上。你以前靠自己的意志力战胜不了的那些毛病、那些罪啊，甚至是遗传的东西，你靠着信心，靠着在神里面，靠着读经祷告啊，靠着信仰生活，哎，他给你一个力量，让你能自己战胜你自己，否定你自己。Deny yourself 能把你自己给否定掉，所以背基督徒也是一样，背十字架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意志力，说我要背我要背我要背，你背不动的，那怎么办？相信神，就完全在任何情况下相信他，相信他，依靠他，他就给你力量让你能背呀。生病了以后祷告，神给你力量让你战胜疾病，对吧？家庭出现问题了，祷告，神让你和解啊。有时候遇到很大的难题解决不了，与其你自己去苦思冥想去解决去对付，不如你关上门跪在神面前祷告，你祷告一晚上，到第二天早晨一起来一看，问题没了。我经常遇到这种事啊，甚至有对头啊，跟你作对的啊，这弄得你很难受的，然后你怎么办？你本来还想绞尽脑汁怎么反驳他，怎么在网上怎么着，结果神说到我面前来，我就跪在他面前祷告，等祷告一晚上，第二天早晨一看 disappear， 那个人没了，问题解决了，神奇吧。我太太也是啊，我太太原来根本不相信我的话，我写信给他，他不信的啊。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说你饶恕我以前的罪，你饶恕了以后我太太就会饶恕， 我求你帮助他，让他饶恕我。你知道当神饶恕了我以后，我太太见了面他就饶恕我。神真是很神的。朋友们，我们信的不是一套道理啊，也信的不是一本书，信的不是一个理论，也不是信的一个组织，信的是一个活着的神，他给你力量，给你力量。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家庭能够有现在这样的结局，没有离婚，是因为神的爱临到了我们啊。当年在北京我们闹离婚的时候啊，很多的几个家庭都来劝我们不要离婚，那几对啊现在都离婚了啊，这个就我们这一对，为什么？我们又何德何能啊，要按照天然的人的本性，按照天然的性情，我们俩是最该要离的，针尖对麦芒，谁也不容谁。但是我们却存留了，存活到今天，为什么？神的恩典。所以有一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啊，正好我太太就听到了那个消息，我们最要好的一个家庭，跟我的同学嘛，朋友最要好的离婚了。我太太真的受不了那个打击啊，吃着晚饭的时候眼睛里含着泪。后来我就说一句，我说我们能有今天都是神的恩典。我太太就阿们，但是阿们完了以后，她突然又说，你刚才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她说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信耶稣，你也跟他一样把我甩了。其实我们都是罪人，如果我们不信耶稣，我们没有这个信仰的话，我们这个家早就破碎了，早就破碎了。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破碎的路上，神把我们拯救了回来。真的，我们已经在破碎的路上了，神把我们拯救回来，使我们重新和好。朋友们，你需要神，任何人的人生，每一个人的人生，你都需要神。你不要以为你不需要，因为你总有软弱的时候，你总有不顺利的时候，你总有孤单的时候，你总有老的时候，你总有穷的时候，你总有这个需要求告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求告谁呢？你有求告的对象吗？人总有需要神的时候，而神是随时随地准备帮助你的神，只要你愿意，只要你要。所以耶稣说，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寻找的就必寻见，祈求的就必得着。你看这话说的多绝对呀！你问他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祈求的就得着。哎，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说话的？因为跟所以是同一句话。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为什么？因为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人没有这么说话的，对不对？因为神的爱是无条件的，因为所以是条件句，但是在神这里无条件，他现在就给着你，说只要你呼吸，我的空气就进到你里面去，你就活了。说为什么？因为你一呼吸，空气就进去了，因为空气一直在等着你，神的灵现在就等着你，神的爱现在就围绕着你啊，就像对我一样，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一样啊，你只要愿意，神随时拥抱你。中国古人讲，头上三尺有神明，神永远在你身边，就像空气一样。但是你却不晓得，你却不知道，有一个你自己有个灵性的饥渴，灵性的需要，你不知道。如果你知道了的话，什么时候呼喊他，他什么时候就满足你，好不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啊，我们一起向神发出我们真实的呼喊，让神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虽然闭上我们的眼睛，但是我们却打开我们的心灵，因为他说过，神就是灵，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他的面前，来领受他的祝福。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上帝，宇宙的主宰，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我们一起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给我们阳光、空气、雨水、大地，谢谢你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气息。
我更要谢谢你借着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用十字架的爱来爱我们，用真理之光来照耀我们，用伟大的能力托住我们人生的道路。主，我感谢你拯救了我和我的一家，我也特别感谢你今天把这么多人聚集到这里来。我相信每一个坐在这里的人都是你所爱的，是你的爱把他们吸引到这里来，你绝不会让他们空手而归。主啊，我愿你的爱现在就从天上降下来，赐给他们，赐到他们的心灵深处，你敲开他们的心门，让他们的心打开来，你的永恒之光就照进去，你的灵就进到里面，让他们的灵魂苏醒，能够看见你是何等的爱，能够看见你是有何等大的能力来爱他们。我现在愿意奉耶稣的名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如果此时此刻，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感动，愿意回应神的爱，愿意说我在这里，我需要你，如果你心里有这样感动的朋友，好不好，我请你们向神举一下你的手，我为你祝福，我为你祷告，好不好？现在就请举，举一下，向神举，好，感谢神，举一下就放下，举一下就放下。还有没有？有的话就举，你随时可以向神举起你的手来说，我的神，我在这里，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知道我是有罪的人，我是有限的人，我是有死的人，但是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拯救，我需要你。如果你心里有这样感动的，好不好，就请你顺着感动向神举手。还有没有？好，感谢神，有的举，有的向神举手。包括我不知道副堂有没有人，副堂如果在电视上你们在看转播的，有感动向神举手，因为不是给人看的，乃是给神看的，你的心一动，神已经知道你。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边，他们背逆神以后，神就呼喊他们，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因为他们的灵魂与神隔绝了。今天神照样在呼唤你，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如果你愿意回应说，我的神，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好不好，就请你向神举起手来。还有没有？有的话就请你举。愿意说我在这里，我需要你。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请刚才所有这些举手的朋友们，如果你举起了手，心里有了感动，你就跟着我，我说一句，你心里默默地重复一句，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我在天上的父啊，我现在来到你面前，向你敞开我的心，向你献上我的感恩。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生命之主，你是为我而生，为我而死，愿你的爱永远不离开我，愿你听我的祷告，伴随我走过一生的路，愿你的恩典和能力赐给我，伴随我的一家和我的后代，直到永永远远。我这样简短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所以你做了这个祷告的，你就相信神已经听了你的祷告，好不好？已经听了，神已经知道你的心，好不好？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一起起立，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唱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哎，最知心的朋友哈，最知心的朋友好了，那个今天耶稣要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你也成为他最知心的朋友，他了解你的心，因为你已经了解了他的心，好不好？我们先来唱一遍。好，唱的时候我有一个邀请，我邀请刚才所有举手，你跟着我一起祷告，有的虽然你没有举手，但是你心里边有感动，跟着我一起祷告的这样的朋友们，你可以顺着歌声到前面来， 来领受祝福，我愿意为你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好不好？唱的时候你们就到 顺着歌声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唱。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请你们现在到前面来，到前面来领受神的祝福。我知道刚才有很多跟我祷告，很多举手的，请你们现在走出来好不好，到前面来，不要犹豫，来领受神的祝福，从两边从后面都请你们走出来，不要犹豫。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稍微快一点好不好，快一点。
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
请你们继续到前面来，我知道还有很多，不要挡住那个道好不好，请你们到前面来。神要祝福你，你要来领受，神认识你，他是你最知心的朋友，他要告诉你当走的路，好不好？请你们继续到前面来，我知道还有，请你们继续到前面来。
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有了主还要什么？
我心与主心相连。
我已起誓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好，请你们再稍微往前走一点，我们再唱一遍的时候，我知道下边你们还有一些人没出来，因为我的灵跟你的灵也通着的，因为我们现在的通不是我们直接通，那是经过神来通的，所以我在神里边，我知道你们还有一些人在里面没出来，不要等下一堂，这一堂就出来，因为你是在这一堂这一场被神感动的，所以你要在这个时候来到神的面前，好不好？我们在唱的时候你们继续到前面来啊，你们可以往前走一点点，你们继续到前面来领受神给你的祝福，唱的时候稍微快一点，你们这边唱歌不如加州唱的快啊，稍微快一点哈。啊，
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
继续走出来，走出来到神面前来，我知道神认识你，神知道你，你刚才向神做了祷告的，请你到神面前来好不好，请你们走出来，我知道比较挤，但是你们还是可以走出来的，到前面来好不好，感谢神，感谢神。
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
他要告诉你当走的路，
没有滑向死亡线，
你的爱何等的长阔深高，
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已起誓要跟随主，
永不改变，永不改变。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你的爱永不改变，我们跟随你也永不改变。主啊，你的爱要伴随着这些走出来的人，从今此刻开始，他们成为你的孩子，成为你的儿女，他们在你的手中，在你的爱中，在你的恩典，在你的能力之下，主，我把他们恭恭敬敬地交在你的手里，主，求你祝福他们，祝福他们的家人，祝福他们的后代，不管他们在这里在那里，你总与他们同在，不管是他们出还是入，你都赐给他们平安。主，不管是他们的工作、家庭、身体、事业、学业、婚姻，一切的一切 都求你加上祝福。凡是他们开口向你祷告的时候，求你垂听他们的祷告，因为他们从此以后不是他们自己，乃是你与他们同在，你与他们同行，人生的道路上你是他们最知心的朋友，你的手要搀拉着他们，不管是高山是低谷，你与他们同行。主，谢谢你，今天是他们得到你的日子，也是你得到他们的日子，今天是值得纪念的日子，今天是永恒与短暂相交的日子，从此以后他们不仅仅是属于他们的，乃是属于你的。我求你就保守他们，保守他们到底，因为你说过你所爱的人你会爱他们到底。我这样的祷告，我这样的祝福，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再唱一遍哈，还是快一点。在唱的时候，你们出来的这些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你们到左边那个门，他们给有礼物给你们，好不好？到那边去，到左边，到左边那边那个门上去，好不好？好，现在你们就可以往那边走，到那边去，一起来。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
在你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你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上帝的手总会搀拉着你，他会把你带在他的身边，他会告诉你当走的路。
没有花香似网线，你爱何等地长阔深高，我心发出惊叹。
有了主还要什么？
我心与主心相连，我已起誓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谢谢袁牧师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信息，也谢谢远征姐妹哈，你在唱高音血压就低了啊。晚上听说你还要再继续为我们献唱很多很美好的歌。我们晚上七点半继续在这里聚集，那我们请唐小兵弟兄来跟各位报告，请大家继续坐一下，我们有一些重要事情要跟大家报告。
谢谢牧师。我们先特别请你的孩子在楼下的父母亲哈，你现在就可以站起来。